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原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804宗病例，一人病逝；惠州新增1189例，六人病亡。处理火车司机再次举行罢工。澳洲多间大学上调海外留学生学费。联邦政府新设立人工智能部门。澳洲将大量生产 mRNA 疫苗。墨尔本明年公交票价上涨2.3%。国际人权日记实纪录片球救上喺南澳放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12月14日，新州通报新增804例新冠病例，另有一例死亡。惠州新增118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6例死亡病例。昆州新增3例，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4例。新州新增804例。这个是12月2日新州前州长宣布封城以来的最高单日新增病例。这个星期一，新州首席卫生官钱德华84例新增病例，同纽卡素的迪亚加拉克斯俱乐部有关，正在等待奥密克戎变种基因测序结果。这个俱乐部已有近700名参加者被认为密切接触者，预计奥密克戎变种病例数字会大幅上升。这个星期一，新州累积报告65例奥密克戎变种病例。新州医院已有168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21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受6岁及以上人群 94.8% 接种一剂疫苗， 93.2% 完全接种。12到15岁人群 81.5% 接种一剂疫苗， 77.7% 完全接种。惠州新增1189例新冠肺炎病例，另有6例死亡病例。惠州现有364例新冠住院病例，高院7号平均住院率327例，其中80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现有新冠活跃病例11,051例，低于星期一的11,649例。昆州通报新增3例确诊病例，所有病例都在屋企同隔离检疫酒店隔离。另外报告1例海外输入奥密克戎变种病例。昆州首席卫生官杰拉德话，目前冇计划改变昆州的边界界定。不过表示，如果新冠病毒在社区持续广泛传播，可能会恢复强制口罩令。另外，从这个星期五开始，未接种疫苗的人将被禁止进入昆州大部分场馆，包括咖啡馆、餐厅、夜总会、体育场和主题公园。场馆疫苗强制接种令继续存在，这个将是一项长期政策，要求接种者为极少数未接种疫苗的人做出牺牲，对接种者来讲是不公平的。目前，昆州 81.29% 符合资格的人群完全接种， 88.35% 完成首剂接种。首都行政区 ACT 新增4例新冠确诊病例，目前首都行政区12岁及以上人群 98.3% 完全接种。悉尼消息，12月14日，悉尼火车员工再次举行24小时大罢工，成千上万的通勤者需要为公共交通的混乱和延迟做好准备。这次罢工将波及雪梨2/3的火车，铁路员工拒绝在数十列海外制造的火车上工作，并要求 3.5% 的涨薪。受罢工影响最严重的将是 T3 Bairnstown 线，其中 Bairnstown 至的琴站之间将用巴士代替火车运送乘客，市中心至利瓦普之间的火车将减少车次。新州南海岸火车线亦将用巴士来代替火车接送乘客，包括 Campbell 港至乌龙江线、西罗至乌龙江线、溪亚麦至乌龙江线。新州交通厅表示，罢工当日，雪梨火车公司和新州火车城际铁路公司仍运行的全部火车线都将减少车次，市区火车减少到每30分钟一趟，而且每站必停，因此乘客通勤时间将延长。同时，替代火车的巴士数量有限，但乘坐这些巴士不收费。新州运输工人工会指责新州政府拒绝在卫生、安全和资产私有化上为员工提供保障。一个星期前，雪梨火车员工已经举行了一次类似规模的罢工。雪梨火车公司则对工会选择在雪梨即将全面解封之际罢工感到失望。两年来，州政府和工会在新程制列车是否需要警卫的问题上争执不下。由于新列车有内置摄像头，在技术上可以仅用一名司机驾驶而无需警卫，但工会认为没有警卫来控制车门和检查站台上的障碍物会影响安全。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澳洲从12月15日开始向国际学生和技术工人重新开放。 澳洲最大的三间大学表示，由于去年学费没变化，所以在2022年需要提高。悉尼大学副教授萨尔亚多巴布莱斯说，一些大学需要提高国际学生的学费，以匹配政府用于补贴国内学生的资金。悉尼大学将国际学生的学费平均提高 3.8%，并说这个是基于需求和全球竞争市场的背景。莫勒逊大学将提高 6% 的学费，并说这个是符合市场价格的。同时，墨尔本大学也将把国际和国内学生的学费提高 3.2%， 并表示这个反映了运营成本的常规增长。莫勒逊大学学生会2022年的主席希尔雅说，提高国际学生的学费将给已经处在挣扎中的国际学生带来了经济压力。统计过2019和2020年的最新数据发现，国际教育产业对澳洲经济的价值超过370亿澳元。但从那时之后，这个产业就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影响。坎培拉消息，澳洲成立一个新的人工智能部门，以便帮助企业释放人工智能的潜力。联邦科技部长普莱斯12月14日宣布，澳洲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的数据和数字专家机构 Data61 已经建立了国家人工智能中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颠覆和创新，预计到2030年将为全球经济贡献超过20万亿元。曾任微软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全球总监的澳洲人索拉将从美国回来主管这个新中心。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行政总裁马歇尔说，索拉有远见和行业知识，他将与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合作，继续弥合行业和我们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专家之间的差距。科技部长普莱斯说，新人工智能中心将令到澳洲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领导者，利用人才和资源推动人工智能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早期应用。他表示，国家人工智能中心还将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在开发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时面临的障碍，通过将企业与人才、知识和工具联系起来，以获得成功。这个中心是联邦政府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包括一个国家中心和四个澳洲人工智能和数字能力中心。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将在2022年初启动国家人工智能中心的活动。根据这个行动计划和更广泛的数字经济战略，科学和技术研究组织还推出了4730万元的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奖学金项目，以吸引和留住460几名专家。澳洲将建立自己的 mRNA 疫苗生产设施，每年生产多达1亿支疫苗。莫里森总理表示，作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疫苗制造商莫德纳三方合作的一部分，这个设施将在维州建设，预计将在2024年投入使用。新工厂将生产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以及流感等季节性健康问题的呼吸道传染病疫苗。他说，这项投资将继续确保澳洲未来的经济范围，同时通过提供在澳洲本土生产的世界领先的 mRNA 疫苗，保护人们的生命。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这个设施将确保澳洲人优先获得最先进的疫苗技术。他说，这个是澳洲医疗制造业长远未来的另一个关键支柱，我们期待尽快和莫德纳敲定协议，确保莫德纳在这里有生产基地，将令到澳洲优先获得在澳洲生产的产品，由澳洲人为澳洲人生产，使用当今最先进的疫苗科技。联邦工业部长泰勒表示，政府正在确保澳洲对 mRNA 的任何投资的长期价值最大化。澳洲医学会主席科西德说，在未来的大流行期间，这个设施将对世界疫苗储备产生重大影响。这个不单只能应对疫情，而且对 mRNA 技术在治疗癌症等我们认为无法通过疫苗治疗的其他疾病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联邦政府还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投资2500万元帮助澳洲研究人员进行 mRNA 疫苗的临床试验。上个月，维州的科学家发明了澳洲首个 mRNA 疫苗。莫勒殊大学的研究人员在5个月的时间里面研制出了这种疫苗，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在新冠疫情期间，澳洲的 mRNA 疫苗例如莫德纳和辉瑞一直依赖海外供应。阿斯利康疫苗在大流行期间开始在澳洲生产， 但澳洲冇能地生产新型的 mRNA 疫苗。墨尔本消息，从明年1月1号起，墨尔本市区的公共交通票价将上涨。数百万火车、有轨电车和公交车的通勤者，每天将需多付20仙，或全年约多付50元来乘坐这些交通工具。惠州政府已宣布，票价将平均上涨 2.3%，而消费者价格指数为 2.9%。墨尔本一区和二区的票价将上涨20仙，这个意味着目前每日支付9元车费的全票乘客将支付9元2毫。对每个星期工作5日的人来讲，一年将需额外支出约50元。在惠州次发达地区，票价将上涨约 1.1%。不过，次发达地区城镇的公交车票将维持在票价2小时2元4毫，或一日4元8毫不变。惠州公交厅长卡罗尔表示，政府已尽可能地压低了涨价幅度。他说，在去年冻结票价后，我们将今年的公共交通票价上涨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以令到我们能够支持人们可以持续地返回到公共交通上。阿德莱德消息，国际人权日之际，记实纪录片求救信由叶马加三来信，12月22号在澳洲阿德莱德南澳大学 Alan Scott 礼堂放映。影片揭露出中国马三花劳教所的黑暗，描写了求救信作者法轮功学员孙毅的遭遇及坚韧，令现场观众受到震撼和感动。这部获得多个国际纪录片奖项的影片，讲述了一个难以令人置信的真实故事。2012年美国俄勒冈州的家庭主妇朱丽基斯，在万圣节生物背后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随着这件事在媒体的曝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最终促使中共在2013年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教制度。在这部纪录片放映结束后的现场活动环节中，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林达通过翻译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遭受的劳教和监禁的遭遇，随后不少观众深入询问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大学教授加鲁切纳表示，纪录片所展现的真实让人震撼惊醒。表面上劳教制度虽已被废除，但中共仍在用其他方式关押迫害民众。国际社会还有很多需要做，要继续发声，继续行动。从事对宗教信仰团体遭受歧视或镇压相关调查研究的华裔青年胡先生表示，中共仍然在以其他的名目非法关押宗教及意见人士，除了法轮功，还有新疆维族、西藏藏族等。他认为，世界各国都要维护宗教信仰团体的自由发展，保留宗教信仰文化。各国政府有责任以法律保证人们信仰自由，而不能够随意打压和迫害。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